秦刚被策反，外交系统内部全相反的讲法。台湾部署大型船舰守卫太平岛，中共一带一路从基建转向纾困。何立峰访美同耶伦见面。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3年11月8号礼拜三。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共前外长秦刚在短期之内大起大落，原因不明，被认为反映了习近平在中共内部受到挑战。日前中共中纪委的一篇文章被解读为不点名提到秦刚的问题，暗示他可能被策反。但是11月6号文革史学家宋永毅透露，中共内部流传着相反的消息。最新一期中国纪检监察杂志针对外交领域发文，说要防范外事官员以外谋私。文章说，外交外事干部处在对外交往，特别是同西方敌对势力斗争博弈的前线，驻外期间纪法道德措手缺失，被渗透策反和拉拢腐蚀的风险相对较高。香港星岛日报评论说，秦刚出事胜传就是在驻外期间拈花惹草。中纪委的这篇文章令人联想到剑指秦刚亦都很正常。不过宋永毅在台湾华视《三国演义》之中说，习近平为了三连任废除了邓小平制定的接班人制度，没了皇太子政治，不设立接班人就一定会乱，秦刚出事是因为这一点。宋永毅从中共外交系统听到内部消息，外交部这几年涉及非常大的贪腐，一些世纪国家要在一带一路上面拿到好处，外交部将钱交给这些国家的时候拿了很多回扣。习近平就任命秦刚做外长，准备处理外交系统的贪腐，这样就造成中共外交系统的全面紧张，不单止是因为要查贪腐，还是因为秦刚是彭丽媛选的，彭丽媛好看好秦刚，外交部怀疑习近平想培养秦刚做接班人。秦刚如果一步登天，他们就没有生路，接下来乱斗就开始了，就一定要将秦刚拉下来。宋永毅说，所以秦刚和傅晓田的事就被爆了出来，还有其他习近平最怕的事，包括秦刚可能和外国情报部门有关系等等。只要动摇习近平对秦刚的信任就得了，习近平只要有怀疑，他就会将秦刚撤换。宋永毅说，习近平打乱中共统治体制之后，中共红潮政治大乱，而家为习为专，习近平利用内廷，亦就是中共中办和书记处进行统治，所以蔡奇作为大内总管，权力无限膨胀。宋永毅听讲在秦刚倒台这件事上面，蔡奇亦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蔡奇教训王毅的时候非常严厉，要王毅做检讨，王毅痛哭流涕。宋永毅总结说，中共内部的平衡被打破，习近平权力高度集中，必定会造成内廷坐大，特务政治横行。他认为历史是循环的，文革期间的很多事在我们面前一一重现。例如文革期间死了一个总理周恩来，就是被毛泽东害死的。毛泽东就是不给周恩来开刀，结果周恩来死于膀胱癌。李克强可能就是这一幕的重演。毛泽东去世的时候，中国曾经出现政治大动荡。习近平未来会不会也都为中国带来类似的风波？宋永毅说，习近平的晚年可能是第二个毛泽东，在与天斗与人斗当中将自己耗干。但是习近平也都可能是第二个普京。如果他要打台湾，那就会引发全球的战祸，对人类造成灾难。台湾国安局长蔡明燕11月6号表示，台湾海巡署将会派遣船舰前往南中国海争议海域，对最大的岛屿太平岛进行例行性的巡航。未来也都会派遣较大型的船舰陆续部署到太平岛。太平岛不单止是南中国海争议海域最大的一个天然岛屿，而且亦都是唯一一个拥有淡水的岛屿。 太平岛一直由台湾控制，目前大约有200人驻守。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杜威号驱逐舰11月3号在南中国海进行自由航行，曾经途经太平岛周边22公里处水域，而中国海军的一艘驱逐舰这个时候也都现身在同一海域，并且同美国海军舰艇发生对峙。随后第七舰队发表声明说，一个几世纪以来，美军每一日都在南中国海开展行动，他们同志同道合的盟友和伙伴密切协调，共同致力于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促进安全和繁荣。只要国际法允许，美国就会在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作业。对此，台湾国民党籍立委江启臣在质询的时候，对美中海军舰艇逼近太平岛表示担忧。他还提到，在太平岛上面都可以目击美中舰艇之间的对峙，所以他特别担心双方发生不可预测的擦枪走火。本台记者在7号采访了台湾前驻法国特任大使吕兴龙，他表示双方的对峙并不是想改善环境或者状况，各族就是各自展示各自的肌肉，但是不会直接避免对撞，这个是大国或者强国之间可以见得到的策略，要避免擦枪走火。对于这次的冲突和台湾大选的关系，吕兴龙认为冲突对中国也都没什么好处，拿这个来压台湾的选举，我不认为和台湾的选举有关。太平岛过去曾经由台湾军方驻守，训练有素的海军陆战队也都曾经在太平岛驻守过，但是后来海军陆战队撤离，目前太平岛由海巡署负责守卫管理。吕兴龙说，所有的紧张气氛用民防部队的方式，这个是一种善意的表现，也都是一种避开挑人的解读。美国智库 ADATA 警告，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转型，如果美国和 G7 的盟友希望在影响力竞争上面战胜北京，必须深入分析中共的新战略。本台在8号采访了信民两岸研究协会理事长黄青龙，他表示美国智库指出，现在中共的一带一路计划已经进入到 2.0， 这个提醒非常重要，首先是中国没钱了。他说，因为中国现在已经自顾不暇，已经没那么多的钱来做这件事，更何况还见到西方也都提出了一些替代的方案，例如今年习近平缺席的 G20 峰会就通过了一个由欧美国家联手从印度经过中东然后到欧洲这样一个新的一带一路。另外中共的一带一路也都做了转变，大概有三个方面。第一个重点是它不再好像以往一样提供低息甚至是免抵押的资金。第二，开始强调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和环保成本。还有一点，就是这些承受住庞大债务的国家没能力还钱，中国政府鼓励他们做贷款，但是都是用人民币来造价，其实是用一个迂回的方式开拓一个新的国际化的渠道。人民币虽然在某些国家，譬如说和伊朗和俄罗斯的贸易已经开始有一个专项的使用，但是它不能够成为国际货币，所以影响非常有限。但是现在这些大量争中国钱的国家来和中国政府借钱，以及接下来在当地的建设或者是其他投入的发展，和中国两边都是用人民币来计价，那就会产生一个新的属于人民币范围内的一个国际金融环境，用他们的话术就叫做优化。美国和西方国家之间如何有效调整对策应对中共的转型，摆脱中共的依赖？黄青龙说，我觉得西方现在能够做的还是今年 G20 所通过的取代一带一路这个方案要首先到位，因为之前他们画了很大的一个饼，到现在为止到底能够有多少的资金投入，以及有多少国家能够形成来摆脱对中共的依赖，其实都还未见到。等于说一方面在西方这边应对的方案还未真正落实，而中共它本身的一带一路已经在进行转型，我想这个是一个新的局面，值得高度关注。 中国外交部宣布，应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的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会在11月8号到12号访问美国。耶伦将会在旧金山会见何立峰，加强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对话。耶伦在华盛顿邮报撰稿表示，美国正在寻求和中共的良性竞争，对北京不公平的经济行为，例如大规模使用非市场工具、市场准入壁垒，以及针对美国在华企业的强制行动，都应该有所改变。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表示，美中双方将会有更加频繁的互动。这个不是我们以一物换一物来进行交换政策，针对中共将会继续向美国和全球市场倾销更加多的制成品。耶伦将会警告何立峰停止向中国国有企业大规模的工业补贴，也都不要拒绝美国企业的市场准入申请。耶伦强调，他和何立峰的会晤不是在度重建奥巴马时代广泛的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因为这样是无效的。耶伦表示，他要取得切实可行的进展，不是简单的供应链多元化，或者叫美国企业大规模撤出中国脱欧。今年的7月份，耶伦在访华期间首次会见了何立峰。自从留学退休之后，何立峰已经成为中共主管美中经济和贸易问题的负责人。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11月11号到17号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期间和习近平会面。外界认为2023年中国经济形势不好，所以中共寻求稳定的中美经济关系，而拜登政府亦都希望降低战争的风险，这个是中美合作的一个机会窗口。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一共有3400家参展商。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致信进博会说，中国将会坚定推进高水平开放。总理李强亦都在开幕式上说，保护外商投资权益等等，但是中国欧盟商会批评中共政治做秀。目前全球民调巨头美国盖洛普公司正在撤离中国市场，美国资产管理巨头先锋集团亦都关闭了上海办事处，而其他一些跨国咨询公司亦都在采取措施减少在华业务。中国的国安人员曾经突袭搜查过美国咨询公司贝恩咨询、调查公司美思明治集团以及咨询行业的领军人海盛容英的办事处。中国政府今年还对反间谍法作了进一步的增补修订，不单止号召全民捉间谍，而且还将所有有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数据和文章都视为国家机密。所以中国欧盟商会3号批评中共举行进口博览会更加似是政治做秀，并且呼吁中共采取更加多的实质措施来恢复欧洲企业的信心。对此，台湾财经专家黄世聪对新唐人说，我觉得外商不会留下的原因是随时会遇到政策的不确定因素，外资入到中国不符合中共的意识，很可能是逃不出中共的掌心，既然人身安全都会受到影响之下，去投资来做什么呢？大陆企业家黄先生分析说，当局和阿富汗塔利班、哈马斯、俄罗斯这些声名狼藉的国家做朋友，亦都吓走了外资。黄先生强调，中共和欧美民主国家交恶，亦都导致外资不敢来中国，而中国的私营企业亦都对中共体制丧失信心。一个是人口红利消失，一个是地皮红利消失，再有就是外贸订单大幅消失，然后就是外来投资亦都大幅消失。一旦到了中国没有外资、没有外汇储备、没办法做到入口粮食，造成饥饿的时候，那可能真是无法维持现有的体制了。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按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